Hello，大家好，我是思思，我现在在波士顿，这里是周六晚上的9:11。
大家好，我是小明，我也在波士顿，这里是周六晚上的9:12。
大家好，我是芷芷，现在在新加坡，是周日早上的10:12。
大家好，我是杨洋，我也在新加坡，现在是周六早上的，周日早上的10:12。
对，就是老听众应该发现我们这一期来了一个新嘉宾杨洋学姐，欢迎杨洋学姐。就是这一期我们会延续上一期讲斜杠青年，然后上一期我们主要讨论了我们三个主播对斜杠青年的一些看法，讨论了一下斜杠对我们职业可能会有什么好的或者不好的影响。那我们觉得其实三个人的话可能多少还是有点认知的局限，那从这期开始我们会陆续请到一些有着斜杠生活的嘉宾，然后来请他们聊一聊自己的经历。那这一期请到的杨洋学姐是我在硕士期间的同班同学，虽然她的名字叫杨洋，但其实她做的事情野的不行。杨洋学姐，要不 你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洋。对，我觉得学姐只是因为我可能更老一点，所以我是学姐。但其实 我跟芷芷一样在读 master， 对，但是我很久之前读过博士，所以现在也是同时在做博后的一些研究工作，然后是一个反正喜欢折腾的人，折腾过各种东西，对，也爱好比较广泛，同时是一个3岁宝宝的妈妈。
我们上一期就有聊到过，其实母职也是一个特别，就可能以前有受到忽视，但其实也是一个职业，然后它也是斜杠的其中一种，所以我们就觉得杨洋学姐真的特别的有代表性，而且她在博士期间折腾的很多很多东西也特别的有意思。可能会想先问一下学姐的，就是要不先介绍一下你在博士期间都折腾过什么事情。
我在博一的时候基本上还没有折腾什么，主要就是出去玩的比较多，然后去考了个潜水证，如果这算是折腾的话。然后博二的时候我就是开始开了一家公司，跟朋友开始创业，然后那个时候也去开了一些比如说可持续性发展的一些会议，然后还去过那种联合国大学在东京，对，当时申请过一些项目。但是回来之后我就结婚了，就是博三的时候就是结婚，然后怀孕，然后博四的时候开始生娃，然后博四的时候那一年我还在书店做了店员，毕竟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去了新加坡的一家独立书店叫草根书室，做了一年的店员，整个孕期，然后就生了宝宝，对，大概好像就这些吧。
刚刚学姐说其实没有瞎折腾，然后立马就说博一第一年考了个潜水证。
不，我是说博一是在瞎折腾。
因为我觉得可能学姐觉得这个潜水证和后面的其他经历相比比较小巫见大巫。
对，就是很小，而且我之后也没有说再去很多次潜水。
我其实还挺好奇一个问题的，就是可能在就是详细的去听学姐分享你的故事，这个各种不同的斜杠里边的故事之前，我有一个好奇的点是说，你觉得博士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个分水岭吗？就是你在开始探索这些不同的事物的时候，是博士这段时间给了你更多的这个自由空间，还是说其实在读博前你也是一个不安分的女子？
这个肯定也是不安分的。怎么讲，本科是不安分，但是博士的好处就是有了一点小钱，就是可以自由的挥霍了一些东西，对，然后比如创业这种是需要钱的嘛，然后还有生娃也是要钱，就是各种事情是需要钱的。然后本科的话其实就是纯粹上精神上的自由，当时参加了很多志工组织，然后主要是做了各种志工。我也在美国交换过，在那个 UIUC， 然后之前我还去那个 Glacier National Park 去工作过3个月。对，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学姐的经历特别的野。
对，然后那个时候主要也是旅行，一个人当时才去墨西哥旅行了大概半个月，然后在东南亚也是经常一有空就去旅行。
哎，学姐是不是在读博之前还有工作的经历？因为我挺好奇这个资本是如何积累的，读完本科之后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工作？
没有，我本科之后就直博了，就是中间没有工作，
就等于读博期间有就是一定的生活费用，就是学校给的一些 funding， 然后就可以 更自由的去探索。
同时作为一个博士生在读，现在是第二年，然后我觉得和学姐的经历相比，我只能说第一年因为疫情待在家哪儿也没去，然后第二年就开始旅游，所以我觉得我是第二年开始在做学姐第一年做的事情，然后争取考个潜水证。没有没有，这个可能就暂时放一边。那其实我还挺好奇学姐当时就是作为博士生一个学生的身份是怎么样去平衡学生这个可能我们会觉得主职或者是主业和其他斜杠后面的那些副业或者兴趣爱好啊这些事情之间是怎么做一个平衡的。
我觉得我可能一直都是比较喜欢不能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我需要另外一件事情同时去做。包括现在我也是一边工作一边上学嘛，然后加一边带娃，就是对，所以我就比较习惯了这种很多事情一起做，因为我就觉得一直做一件事情很无聊。就当时我一直在读博的时候，我会就是会脑子会卡住，反正然后会想就是去做一些其他让觉得自己生命更好玩的东西。当然我也很喜欢读博，只是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就读博是需要你往深里面去挖的，但是你会越挖越窄，很容易把自己特别局限，所以我就想说多去看一看外面的东西。包括那个时候我就是一直对可持续性发展特别感兴趣，所以我就是想说这个是初心嘛，我还是想把博士跟这个做一些比较联合的一些应用。对，
我觉得学姐有提到一个特别重要的观点，就是说这个广度跟深度我们要怎么同时去把握。然后我也知道其实学姐的博士她的选题也是跟本科期间的各种斜杠各种折腾是就是有关联的，然后就会想再深入的一点问，就是说这个广度跟深度学姐你要怎么去平衡呢？这可能是小明刚刚问题的一个延伸，就是说就时间和精力其实都是有限的，然后会觉得说广度的探索虽然说有时候会给你就读博的事业有提供一些燃料，但是有时候可能也会把精力分出去。对，就想问学姐就这个要怎么说去做一个平衡，还是说没有办法做平衡？
我博士的老师还挺好的，就是像有些老师他会要求的你要出四五篇 paper 这种的，我博士的要求基本上就是两篇 paper， 然后他对我也非常的宽容，不会说你要一直在办公室，然后要每天要一直从早上几点到晚上几点的。所以我当时就是怎么讲，我的人生观就是我要走得快乐一点，然后很清楚自己每步在做什么，然后我可以走得慢一点。所以我觉得可能说不能平衡的前提是可能想把每件事情尽善尽美尽美并且尽快的做好，就我不是很注重那个快，我就是想慢一点，但是就是不会说多花时间做一些自己不想做的东西，会找到自己想做的东西，但是就是会真的想做的，然后就会去做那两三件事情。然后那博士的话也是我想做的嘛，所以我也会做的深一点，只是说可能我出成果会比其他人要稍微慢一点，但是我会觉得那是我真正想做的东西。包括我现在我也是很慢，像我同学很多已经开始找教职了或者找到教职了，我就还没有去找。对，我就是想慢慢的去深挖一些东西。人生那么长，我们才这么年轻，慢慢来。
我觉得特别认同杨洋学姐讲的这一点，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焦虑的来源都是想要很快的把一件事情做好，或者就是时常会觉得啊，我时间不够了，我已经第二年了，然后我还没有怎么怎么怎么样。至少是对我个人来说，经常的焦虑来源，觉得啊没时间了，或者我要更快一点。但是我之前有朋友跟我讲过一句话，就是说其实你把时间轴放长一点，就我们能活对吧80岁呢，你这个只是你这5年或者你这4年只是其中的5%1%。所以就其实可能把这个时间放远一点看就没有那么焦虑。
对，我当时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坐旁边读博的时候，然后他每天只睡30个小时，就是干到半夜凌晨3-4点那种的。然后他就跟我说他买了个保险，他很担心自己会猝死。我就觉得好吓人。对，活得长一点不是挺好的吗？不要那么着急对吧。但是我觉得人挺容易被影响的，就是有时候周遭的人都特别快的，就我们的那个会觉得哦怎么我们这么慢。但是反正就是不要太那么在意其他人吧，多想想多看看自己。
就是我刚刚听杨洋姐讲的时候我也想了一下，就是 关于时间轴这个问题，然后刚刚小妮也提到了，我觉得理性上我们就是可以这么认知，但是实际操作上呢，就是我感觉还是我或者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会有时候比较就是急躁吧，可能就是有时候可能想要的太多，既想要把主业做好，又想发展一些副业，又想要都取得很好的成绩。我其实有一个疑问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主业让自己比较辛苦，那去找一些让自己放松的小事情做一做是比较容易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可能比较难的或者是需要坚持的是比如说像学姐在创业，或者是你做一些需要投入一些认真和精力的东西。就是我其实蛮好奇你怎么样说我想让自己活得快乐一点，但是我并不把我的业余时间分配在一些比如说guilty pleasure， 呵呵，当然可能其实也有 guilty pleasure， 但是就是能够在自己的业余时间当中做一些可能小有成就的事情，或者是能够真正带给自己满足感的事情。我就特别好奇怎么样去找到和维系这样的爱好。
其实我也没有做太多的事情，像创业当时不是我一个人，是我跟一些朋友，我们大概有主要是在座的有四个人，然后所以其实不是一个人付出了很多很多心力的，是大家一起去一起去 contribute 的。而且我们是其实本科是在一起在做一个志工，以同一个志工组织的，所以我们的就是当时的想法都比较相似，就是当时我们主要是想说新加坡当时那个绿色环保的东西比较少，然后包括像是什么平时用的，比如化妆品啊，或者厨房用的，就是在很多年前哈，就还不是很绿色，然后也会就是掺的东西，但是大家可能那些真正好的东西又没有被发现，就我们当时抱着这样一种心情，然后去想说帮大家去试不同的东西，然后去推荐一些东西，然后放在我们的那个小窝里面去卖这样。所以我们当时怎么讲，包括我的博士 topic 也是关于这种可持续性发展的，所以我们一直很关注这方面，就是也是我觉得是因为之前有些积累吧，因为也是因为朋友啊，然后包括想做的东西啊，然后包括我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书店店员嘛，也是我以前很早以前就想做的，所以就不是说是因为我不是太累了然后去放松一下这种的，可能只有潜水是这样的吧，其他的都是因为之前一直想做，然后正好有个契机，然后就想说因为我不想让时间就那样过去了，然后我就特别想说自己想做的事情总在卡在那面，就很想去尝试一下，对，就抱着这样一种心情。当然也确实很累，不过说实话当了妈妈之后我才知道那个真的不算什么我觉得不是我的分水岭，应该当妈妈是我的分水岭。
所以我这里也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就是给多一点 background， 就是我在看学姐真的我觉得特别的厉害，因为我们现在学姐是全职的 full time student 嘛，所以她一个学期要上四门课，然后同时还有博后的 part time 在做，然后还要带娃娃，就会觉得说这个精力到底是怎么分配的，然后怎么可以同时做那么多的事情。然后在学姐继续分享之前，我也想补充一下一个观念，我觉得可能刚刚思思和小明提到的一些外部的压力它确实存在，但是也要看环境是在哪里。对，之前也有跟学姐聊过说其实新加坡它的育儿然后教育这方面的竞争压力其实是比国内要低一点的，然后可能大家对读博啊读硕士这些也没有那种说你本科出来之后一定要读硕士然后才能工作这种想法，其实我觉得可能环境的不同也会是就是我们这些心境的来源吧。
国内的话我觉得就是会有很多亲戚朋友对我们重心长的说一些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在新加坡因为我们认识的朋友主要是同年龄的，然后没有认识太多，而且我觉得他们也不会说去太多管你的事情，就是大家会过好自己的，然后不会那么去在意别人的东西，我觉得这点就特别好。
对，我觉得大环境还是挺重要的。就其实我还挺好奇一点，就芝芝刚才也补充的那个场外信息，就是杨洋学姐在博后，然后博后的工作而又是全职的学生，再加上在带娃，所以就其实我挺好奇你是怎么样在这么多不同的身份中转换的，然后会觉得就比如说有的时候会不会需要是花点时间去进入下一个状态，然后如果需要在比如说两种身份中 快速切换的话，会有没有什么就是小贴士可以给大家说如何？如果说你有不同的身份，该怎么样快速在这个之间去变换？
就我觉得我以前的话可能还是需要，比如说我干完这件事情我需要休息个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才能开始下一件事情，但是因为现在时间太紧了，我根本就没有那个，我感觉也不是那么需要转换的时间，就感觉是我的 typical day 就是这样，我早上去送娃上学，然后可能十点回家，然后十点回家就开始处理工作的东西，然后可能工作个，然后吃午饭，然后有时候也没有时间吃午饭，然后下午的话也是工作一下，然后可能有一些学习的东西作业要做，然后做到四点的时候我又去接娃，对，中午有时候还做个饭，对，然后四点接娃，然后回来可能就然后就吃晚饭，然后六点半就开始上课，然后九点半下课了之后就继续陪娃玩，娃特别精力特别好，他一般要十一点才睡，然后他睡觉之后我还有一些处理一些其他的东西，工作啊，也可能是一些家务啊，然后反正就是可能就半夜一点睡，反正这就是我的一个 typical day， 就一直在这样。
我现在听了之后特别讶异，我怀疑就是洋洋姐的那个就是可以慢一点，那个是洋洋姐的慢，就是你的生活非常的充实，而且就是能感觉得到，就是像你说的，你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然后你对生活是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和规划，就不会说我不知道这个时间怎么样的就过去了。我觉得这个就是对于像我和小明，只是这样，就是我们在学校，但是也有相当多的个人时间的这种人来说是很有这种借鉴的意义的。
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生活逼的，就我以前的时候也是要 relax 一下的，现在真的是没有时间。但是我理解的慢哈是指说比较偏向于社会成就的，就比如说社会地位或是你的成就，就比如说我对于我的成就，我能够拿出来什么东西我不是那么在意，我比较在意我在这个过程中我做到了什么，我自己认为我学到了什么做到了什么，而不是说我真正发了几篇 paper 这种，然后我能够拿它去申请什么样的职位。我可以慢一点，对，但是生活上确实节奏很快，真的是没办法这一点。
对，其实刚刚小明提的那个问题也是我特别关心的，因为其实虽然说我们三个主播现在都还是学生，但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实习或者是其他的我们正在忙的东西，然后包括做播客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我们的斜杠，然后我会觉得就是在不同的任务中切换其实是需要一个，就比如说那种像化学的活化能，就是一个反应开始之前你要先把自己的能量提高到一定程度才可以开始这个反应。然后也其实也有一些科研证明，就是说其实人脑在切换不同任务的时候是比较花精力的，然后我自己在平常生活中也意识到就是这个切换就会比较的难，然后总是需要休息，然后好像学姐给我们的答案就是当生活逼着你不得不动的时候，
真是太悲伤了。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因为如果因为你们说的可能都是脑力劳动，就比如在学校，可能我的话陪娃这件事情可能一半都是在做体力劳动，然后加上跟他斗智斗勇，就是不是说同一片区域在运作的感觉，所以可能比较好切换。
然后我也挺好奇，就是在学姐尝试过的这么多副业或者是斜杠当中，有没有一个让你最喜欢的，或是你最想跟我们分享的一个身份？
我最喜欢的身份，其实我都挺喜欢的。就我挺喜欢做 research 的，然后我也挺喜欢在书店里面做店员的，我也很喜欢做一个母亲。当然创业这件事情就算了，因为已经失败了，这个公司已经关了。但是这个怎么讲，可持续性发展还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 topic， 会做不同的尝试。但我真的没有一个最喜欢的，我觉得我都很喜欢。当然考虑到一些现实因素，可能我可能还是主要是做 research 和当妈妈。
我其实听了学姐讲到这之后，我对新加坡这个地方特别好奇，就是不知道学姐或者是现在新加坡的侄子会不会有一些 对新加坡的印象感觉是嗯，其实是有影响到你们的人生选择的这种。
我是待了太久了，我在这边我09年就来了，这现在已经13年了，对。然后其实我前几年就一直觉得新加坡环境很好，对吧？就然后但是这几年的话，我会发现政府的很多措施都挺好的。像 HDB 啊这种要没有钱的人很多都能住上房子，对吧？然后包括政府还有很多措施，就是对于那种低收入家庭，然后包括他们也有很多那种社区中心，我都觉得很好玩，就是会有很多很多活动，然后就是比如说你一个月可能就40-50新币就可以参加超级多的活动，然后就人就不会很无聊，对吧？
地方也小嘛，管理起来也比较的方便，而且大家其实对社区的这个参与度还是蛮高的。然后如果想要再补充，我觉得可能一个是比较更国际化一点，就是甚至比和香港相比也是更国际化的，就是说可能有很多的人种，然后无论是欧裔的还是印度裔的、马来的、各种东南亚的，还有当然还有就是中国的。然后我会觉得就是在这么一个比较多文化的背景里面，然后说到对我自己人生选择的话，我觉得就是因为是不同文化背景出来的人，他看待整个生涯的观点可能会不太一样，然后就是能够吸收到很多不同的观点吧，然后包括在硕士的课堂里面也能遇到比较多就是已经工作的或者是像杨洋学姐这样子已经读了课，已经在就是读完博士，然后是以博后的身份过来再读硕士的，然后我觉得这也是特别有意思的经历。
对，我们有一门课还有一个头发花白的老爷爷来上课，特别好玩。我就觉得大家会有自由选择的权利，然后也不会受到别人不会觉得你很奇怪，就还好。对
对，这些分享勾起了我当时大二暑假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实习的经历，就是我当时也在那里待了一个夏天，然后也是住在不同种族融合的一个社区里面。其实听到这里我会突然发现，就是在我们讨论斜杠也好，讨论就是多线程发展的人生也好，就是在不同环境里这个选择的心理门槛真的是不一样的。然后比如说可能在新加坡，我刚刚听下来我觉得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这个多元，不管是种族多元、语言多元还是价值观的多元，就是你在读硕士项目的过程当中接触到以不同的目的来到这个学校追求他的人生目标的人，我觉得这个其实会很大程度上的消解自己的焦虑感。
我是感觉说就是其实新加坡它当然也有很多的弊端了，就是也没有必要说一定要把它理想化，但只是说我觉得它这个很多元而且尊重多元的这样一个环境，其实为我们做很多的斜杠的事情有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土壤。
然后我其实还有想到一个我觉得蛮重要，除了这个价值观多元之外，还有对家庭的支持，就这个也是我曾经在新加坡时候体会特别深的，就是他们有非常好的公共教育设施，比如博物馆、美术馆，就是图书馆。然后如果你是一个很就是一个母亲一个父亲，你可以周末就把孩子带到一个免费的很好的公共场所去度过就是一个假期。我就在想会不会能够很好的平衡母职和其他的兴趣爱好，一方面也是就是这个社会环境提供了一些对母亲的支持。不知道杨学姐有没有
同意？特别同意。就比如说上幼儿园这件事情，在中国你如果想在3岁以下上幼儿园，第一找不到，就很少，第二就没有，你周围没有一个人会同意的，我保证。对，但是在新加坡就很多人比如说4个月了就给小宝宝送过去了，就是大家是有一种信任感的，第一是因为很多，然后政府旗下也有很多，然后第二是因为大家是会信任这样的学校，就不会觉得会对我的孩子做一些什么不好的事情。对，就是会有一种很强的一种安全感。然后包括像你说的亲子活动，就是周末的话我完全同意，就是基本上是免费的或是很少的钱可以参加很棒的一些活动。就如果是在中国的话，我至少我看见的活动都要钱，而且就 就是可能就几千块钱一个周末这种的，我觉得太夸张了，这边就完全不会。但是吧，在国内一般都会有父母帮我们带嘛，所以可能这方面也没有那么操心。但是在国外的话，因为有这些措施可以，有这些设施可以自己去带，就我觉得是有关系的，很有关系。
完蛋了，我觉得这是一场大型新加坡安利活动，就是大家听了都很想去。
但新加坡就是很安逸嘛，就可能说不会说有那么像中国发展那么快的一些机会。我感觉，
对，我真觉得最近好多同学就在美国这边读书的同学就会有考虑以后去新加坡安家，或者是就安定下了。然后其实我觉得接着之前思思提到的，一个是价值观的多元化多元性，然后一个是可能政府的在教育方面的各个方面的支持。其实我觉得会不会还有一点，就是这个评价体系的多元化也会影响你是不是这个进行斜杠的容易程度。因为我本科是也是在美国这边读的，然后我会感觉如果你作为本科生你想在外面找实习的话，你光是学习成绩好是远远不够的，就是你必须要有斜杠，公司才会觉得你是有一个不光只是会读书会考试的一个这样的人，然后你招过来，我们才可以很快的去培训你，然后你很快的可以去在公司中去承担一个雇员的这样的角色。就所以说比如说我是学计算机的，然后当时就是很多同学或者是你在找实习的时候，人家不光是要看你的上过哪些课，成绩怎么样，然后你的简历上最好还是要有一些，比如说我做了哪些项目，或者是我做了哪些研究，或者我在哪一些就是什么什么社团里，然后这个社团是做一些可能和计算机相关的这样的事情。所以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社会的它这个评价体系不光只是一个单一的成绩，作为学生这个角色来看，那它还有很多其他不一样的，就你要打很多个勾，所以你也就不得不去拓展你的很多斜杠。只是我的一点，
所以在美国是不能不斜杠的就我只是想看是不可以的是吗？
对，我觉得有点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你不斜杠反倒是别人，就我觉得不斜杠反倒会有一点另类，也不一定是这样。我收回，就如果你真的是非常热爱某一个领域，然后能做得很钻研的话，其实那也不一定就是说你一定要就五花八门搞各种样样的东西，就是能把一个东西做得很好其实也是能被认可。但是我觉得可能大部分人会觉得，就大部分人本身兴趣爱好也不是那么的单一嘛，所以可能做斜杠这条路会更容易去能展示他们的一些特质或者是能力。
对，其实我刚刚听小明说到这个其实我们在读本科或者是就读书期间其实已经是十分多的斜杠，而且这个斜杠不一定每一项都是我们真的从自己兴趣出发，有的时候更多的是就业的压力，或者是比如说申请奖学金的压力之类的。然后我觉得这就会把我们这个话题带到了下一个阶段，就是说我在就是可能在之前聊的时候都会觉得斜杠它是一个比较有正面意义的词语，因为它可以满足我们不同的兴趣爱好，然后也可以让就是不要把我们满足感的来源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但是就刚刚听小明分享之后，我会觉得他可能也是一种内卷压力的来源，就是我要很不一样，要很斜杠，然后你到底有多少项斜杠，然后每项斜杠你到底都深入到哪种程度，这可能也是职场或者说校园里面的一个同辈压力的来源。就是在我的感觉里面，好像杨洋学姐一直是很就心态很佛系，行动不佛系，就心态很佛系的一个人。然后我会就挺好奇，就是说你在面对这些斜杠本身成为一种压力的时候，就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如果有的话你是怎么去面对这些压力的？
因为我觉得有这种压力的一般是要去那种国际公司的，就是那种特别是 CBD 那种国际公司，他们就会要求你要做很多很多的社团活动，最好是担任过 leader 啊，这种就会加分很多。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去做这方面嘛，所以我一直是随心而动。但我个人来讲，我是 我都挺喜欢的，就是我喜欢有一些朋友他们有很多会去重新出发，然后尝试不同的东西，然后也会喜欢那种一直做一件事情特别特别喜欢也从来没有那么多杂念的人，我觉得都挺棒的。然后我个人来讲我是没有这种压力，我没有想过去那些公司。对，
我觉得刚刚直直的总结就是把我们提的斜杠区分成了有用和无用的斜杠，然后我就想起了直直的母校自由而无用的灵魂都在做一些有用的事情就非常的搞笑。因为我觉得斜杠它本来的含义，或者说我觉得还有一个词也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小时候都特别熟知的兴趣班，就是感觉没有一个小孩是真的因为兴趣上了那个班，然后但他叫兴趣班，就像没有人真的想斜那一杠，但是他为了他又斜了那一杠，就很搞笑。但是我觉得刚刚洋洋学姐就是她，就洋洋学姐提到那个态度，我觉得是非常一致的，就是跟你刚刚分享的时候讲到的，你对过程的看重和对，结果的怎么说比较轻松的心态，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怎么说呢，让副业这件事情真正带给我们快乐的一个要诀，就是我们究竟是享受那件事情的过程本身，还是享受把它写到简历上的。或者是享受他的那个结果，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然后就插播一个题外话，就是我想起来我前段时间在波士顿遇到一个禅修的人，一个同龄人，然后我当时就问了他一个纠缠我很久的佛学问题，我一直没想通，就是佛学的那个顺其自然，如何平衡顺其自然和执着这两个东西，因为 佛教好像让人要不执要放下，那我们这个年纪好像就是又不能躺平，又还得执着一点，又要去追求一些什么，我说你怎么去平衡这个张力呢？然后呢他就非常平静的跟我说，要顺其自然，不要任其自然，在因上努力，对结果就看淡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因讲的就是这个过程，然后果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斜杠能够抓到的那些机会。所以我觉得刚刚杨学姐的这个例子就是对这个佛教的不行，有种传道的感觉，就是对这个我觉得是对这个
佛学应该不传道，只是佛教听起来像传道，
对对对，就是这种对过程对事情的因要努力，但这个不影响我们就是对结果的这种淡然的态度。
对，我觉得不要抱着那么多的目的性去做一件事情嘛，就真的是自己很想很想去做的，然后觉得挺有意思的想去尝试一下，或是就是没有想那么多就想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就可以。如果抱着太多目的性的话可能会没有那么开心，对，可能最后结果也不一定是自己想要的。
对，其实我一直很欣赏或者说我也希望从杨洋学姐这里吸取到能量，就是她一直很开心我觉得我已经算笑点低了，然后其实杨洋学姐的笑点更低，可能在这种心态跟精神状态的背后也是可能杨洋学姐会比较看重自己喜欢做什么东西然后就去做。那其实我会就想再继续问一下，说在现在已经挺斜杠的情况下面，你未来还有什么事情是想要去尝试的呢？还有什么样的斜杠身份你还是想去增加？
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是一种身份，就是我一直想做的，就是我特别想做科普，就包括说我以前就特别喜欢读科普书，然后包括现在带孩子嘛，然后觉得好多科普书做得好好呀，可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做出来很好的科普书呢？包括我自己研究的这个领域也没有什么科普书在做，就我一直想写一些比较好玩然后大家能够去体验然后又会觉得很有意思，会就是又能学到东西的一些科普读物，就是这是我真的想做的事情，但是我一直觉得自己在积累，然后当然也有去尝试写一点，但感觉自己写的也不够好，所以就是这方面是真的一直在努力，然后也想说过一段时间也许有生之年能够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一些科普出来。
可以的，学姐我们快毕业了你看毕业之后你就有空了。其实我是想说这也是一个挺特别的机会，就之前可能跟杨学姐都是在微信上面有一搭没一搭的聊一下天，或者是出去徒步的时候聊一下，然后我觉得这次其实是会 更了解学姐在做这些那么多的活动以及工作以及斜杠的这些背后学姐的心态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一个最大的 take away 可能就是说顺着自己的心意来，就是像刚刚思思也提到在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是这么说吗？ Anyway， 这也是对我的一个提醒吧，因为我可能也是快要进入职场，然后现在挺多的事情也都在为找到一份比较好的全职工作而努力，所以有的时候就会比较的身不由己去做一些可能没那么喜欢的东西，或者说把时间花在一定要去做但是我其实没太大感兴趣的上面。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提醒，就是很多斜杠可能还是要更遵从自己的内心，就是不会饿死的。然后从可能30年40年的角度来看，现在赚到了钱，现在得到的一些声誉，可能以后来看不一定会有那么重要，所以这个也是对我的一种提醒吧。然后就不知道思思跟小明你们会有什么样的 take away。
跟洋洋姐聊天，我觉得就开始是我们从直视口中听到洋洋姐的一些经历，我就觉得非常的震惊，我就说怎么一个人的经历可以能够做这么多的事情。然后我觉得今天聊完就我的感受就真的是跟着自己的热爱的东西去走，然后不要在意是不是，就不要在意快慢，只要找到自己的节奏就好。因为很多时候就我们太容易看身边的人他们的节奏是什么样，然后就容易被这个带乱的脚步，然后很多时候可能没有把生活过的是我们最开心的样子。但是我觉得洋洋姐讲的一个很好，就是还是要让自己开心，这个是最重要的，然后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是不是慢一点，就这个并不是最重要的。
对，我特别同意刚刚小明说的。其实今天聊下来，我觉得洋洋姐给我印象最深的，相比于我们聊天的内容，其实更加重要的我觉得是我接收到的来自洋洋姐的这种能量，这种非常积极和快乐的这种生活的气场。然后我也很就跟小明一样，觉得可能我们真的要更加随着自己的心意做事，然后或者是能够跳出自己所处的这个环境，就是从外边去看看是什么东西在形塑我们的选择。一个印度的哲学家叫克里希纳穆提，他说只有在我们并不是真的爱自己所做的事情时，我们才会以成功或失败的观点来考虑事情。这一点我觉得可能是呼应了所有洋洋姐想要传递给我们的信号，就是享受这个斜杠的事情本身，而不是它的结果。谢谢。好，我们
谢谢洋洋姐今天过来，
拜拜，谢谢你们，
拜拜。
完美，
好棒！天哪，我觉得今天我们被反采访，
我感觉学姐可能是第一个反过来采访我们的嘉宾。其实我
有一个
女司机说，
我发现我们都喜欢用其实来开始我们的。其实我觉得洋洋姐你非常适合去开一个自己的播客，就是
我也觉得
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我想开的之前有跟芷芷分享过，就是想去跟我一些博士后的朋友，然后去，或者是因为我们当时博士的时候就关系非常好，然后经常聊天，然后因为他们现在去了各个地方，就是去当讲师啊，或是 prof 啊这种的，我就很想说周六周日去跟他们聊一聊，就是然后这个博客名字就叫博士生的茶话会这种。很少联系了，现在没有，就是可能说就是微信上面去讲讲话聊聊天，但是很难像就是我们这种去聊天，就是像以前那种，就觉得特别可惜。所以其实我也一直挺好奇的，就是你们觉得做播客会占用了很多时间吗？然后就如果说播放量比较少的话，你们会觉得
获得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不管是跟小明之志还是跟我们新的朋友。然后这一点也是我觉得在象牙塔里面的人特别需要的，就是要把自己的好奇心不断的向生活，然后向学校外面的世界去延伸。
做播客的满足感不仅仅是来自于有多少播放量，然后有多少评论，可能很多时候不是那个 quantity， 而是比如说有一个评论里面会说这个真的是，就是我正也正在经历类似的选择，然后你们这个播客很有帮助到我。然后或者我们还看到有一个外国朋友在上面说拿这个来练中文，就是我觉得会有这种小的瞬间，你就会觉得我们做的事情确实是有接触到一些真的很感兴趣的朋友。然后我觉得这一些时候是做播客满足感的来源，然后我们聊天的东西记录下来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有价值的这样的事情。对，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倒没有想那么多就有没有收听量，然后当然是有收听量当然是最好的，但是这个不是我们的至少最开始并不是我们最开始做播客的这个初衷。对，